我们有许多人都听过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其中很多话都耳熟能详，好比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又如温柔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等等，这些话我们常常都会听到。登山宝训占了马太福音第五、六、七章整整三篇的经文，在其中主耶稣谈论到不少题目，这些题目都向我们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在遵守神的诫命上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比起单单遵从律法的行动更为重要。登山宝训在第七章进入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就是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第七章其余的话都是为了解释这两节经文。我现在为大家读这两节经文。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主给我们这段话是富有刺激性的，他的训话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个重点。现在进入高潮，因为他要做人做出一个决定。在第十三节和第十四节，他谈到有两扇门、两条路、两种人和两个不同的结局。主在登山宝训中清楚说明，人必须要做出抉择，这是无可避免的。有人曾说，透视人生的焦点是十字路口当头，这句话再合适不过。真的，当我们长大能独立自主地做决定的时候，人生就变成一连串的抉择。每一天我们都要做决定，决定要什么时候起床，吃什么，去哪里，做什么。一生之中我们不断地要选择所行的道路，所以说人生就是处于十字路口上的抉择，这句话是合情合理的。归根结底来说，你无可避免必须要做出一个终极的选择，就是你想要去哪一个永恒的归宿。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和十四节里告诉了我们关于这个选择，神一直在把人带到这个选择的面前，人从来都是可以选择这个或者是那个，绝不是毫无选择余地的。但神最关心的是那个终极的选择，这一点从整本圣经上都可以看到。就如摩西的例子，神通过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让他们面临抉择。在生命记第三十章，他说，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神给以色列民一个终极的选择，要生与福还是死与祸，神要他们做决定，在两者之中选择其一。又如约书亚的例子，约书亚带民众进入应许之地，神通过约书亚给以色列人这个选择，说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接着是耶利米的例子，神告诉先知耶利米说，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面前。接下来是以利亚的例子，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先知耶利米在加密山上遭拒以色列民众，对他们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 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终极的选择是什么。最后是耶稣的例子，我们读约翰福音，在第六章见到有很多人跟随耶稣，自称为他的门徒，后来很多人离开了他，不再跟随他。在第67到68节里是这么说的，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彼得的回答表明了他所做的选择。有人离开了耶稣，也有人继续跟随他。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当中的关键是耶稣。耶稣就在人做决策的十字路口上，人要选择的是生命或是灭亡。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13、14节里所说的基本内容。要做的选择是很清楚的，只有两条路可行，是窄路还是大路，没有其他的选择。让我在这里做一些注解。刚才所说的对比不是信教和不信教的分别。很多人把马太福音第7章第13、14节解释为窄门呢，是代表基督教的道路，是走向天堂，而宽门呢，则引向地狱。但是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把基督徒和那些走向地狱的罪人拿来做对比的，他是在比较两种不同的信仰，两条路都树立标志说可以通天堂。撒旦绝对不会树立一块牌子说直通地狱，否则就不成为欺骗了。我们要留心的不是正与邪的明显对比，而是神的道路和人的道路如何不同。马太福音第7章13、14节所比较的是神圣的真信仰和人为的假信仰。举例来说，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深信自己是义人，其实他们的信仰很有问题。每个人都需要做一个选择，其中之一是你相信你是一个好人，靠自己的善行或者自己所信的宗教就可以上天堂。另外的是你知道自己并不够好，只有通过耶稣来俯伏在神的恩典之下。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不同的信仰，主耶稣要向我们说的是两条路都标志着可通天堂，神的义路是一条小路，另外一条是大路，那是人为的义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教导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上天堂，使徒保罗的话大大的震撼了他们。保罗说，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他在罗马书第3章第19节里面说，神的律法是为了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神的律法是为了使人自己知道有罪，并没有叫人不要去遵守。但是那些又自义又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不愿意让律法的标准把他们定为有罪，他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邪恶，因此就把神的律法搁置在一旁。另外呢，发明一条条条框框来包容自己的缺点，觉得自己仍然不时是一个义人，他的义是基于人为的努力。主耶稣讲说，登山宝训的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打破这一个框框条条，它说明了人为的努力不是可行的办法。这个信息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们始终不能明白。请看路加福音第18章所描述的宗教领袖的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他一点也没有告诉神自己的缺欠，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缺欠，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义人。而在他旁边那个税吏呢，却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人回家去可算为义了，可是那位宗教领袖呢，就不然。主耶稣把人带领到一个地步，使人明白靠自己的努力是完全不能讨神的喜悦的。他要人面临绝望、破碎、丧胆、伤痛时，哀切呼求神的公义，而这个公义呢，只能够来自神。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认为他们的道路是走向天堂，但主耶稣迫使他们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并且重新做出决定。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此选择做出决定。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第十四节为这个选择定了型。有两条路，大路和小路，有两个终点，生命或灭亡，有两组旅客，人少的和人多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后面有更多的对比，在第十六到二十节里面呢，提到说有两种树，有好树和坏树。二十四到二十七节里面说，盖房子的有两种人，聪明的和无知的。房子有两种不同的根基，磐石或者是沙土。还有两种房子，在风雨来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登山宝训进入高潮的时候呢，关键是要人做一个明确的选择。主耶稣并不是要人赞赏他的道德学说，他只是要人不再拖延下去，不实行必须做的事情。他要人们做出回应，他要催促使我们做出决定。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十四节，我希望你们看见有四组对比。我们现在再看看这两节经文。首先是两扇门，主耶稣在第十三节里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在第十四节里他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他两次提到窄门，但宽门只提了一次。只有两扇门，两条路，都说他们指向神和救恩。两条路都说他们指向天国，指向荣耀和祝福。两条路都说他们指向天堂，但是只有一条路能够达到天堂。一条路是自义的路，另一条路是神圣公义的路。在你踏上其中的一条之前，你必须经过一扇门。由于解释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十四节的关键在于对窄门的了解，我想先集中在窄门上面，并且建立一些与它有关的概念。第一，就是你必须进入。主耶稣在第十三节里说，你们要进窄门，这句话所用的动词含有紧迫性，语气要求马上要有行动。他是说现在进来吧，是时候要进来，神正在呼召你，你必须这样做。这不是可做 可以不做，这是神的命令。主耶稣一直在教导听到的人关于生命的窄路，那些人们的生活方式是与罪妥协的， 他们有各种超出神所定的律法和标准，成为一套人为的制度。耶稣向他们所说的话实在的意思是，你们必须抛去这一套制度，才可以走上正路。他把人的生活方式收窄了。到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的时候呢，他表达了一条要为神的荣耀而活的窄路。听到的人明白他所说的道路是狭窄和有规范。根据第七章末的记载，耶稣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耶稣并不是在引用其他宗教导师所说的话，他是在具体的解释神的律法。跟那些人所奉行的制度相比呢，耶稣的道路是窄路。他说，如果人们要进入他的国度，就必须走窄路进去。他的吩咐是一项绝对的命令，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光是听耶稣讲关于窄门的道理，或是心里赞赏耶稣的高超道德，这是不够的。你必须进入那门。耶稣说，你必须遵照他所说的条件，否则呢，就不能进入他的国度。你必须放弃你的自意，你必须看待自己是一个属灵的贫穷人，为罪哀痛，在圣洁的神面前要做一个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你必须遵照他的条件进入那个门。地狱将会遍地都是那些曾经赞赏过登山宝训的人，而你必须进入那门。第二，你必须进入那窄门。耶稣说，有一扇门是宽的，他们又叫我们进去，因为那个门是引到灭亡。如果你要进入天国，你就必须要通过那扇窄门，这不是说说而已。进入天国的门是窄的。人们有的时候会说，基督教不接受别人对救恩有不同的看法，连一点差别的余地都不容许。那么这个说法是不错，但可不是因为基督徒是自私的人，或者是自高自大的人，而是神给人的救赎道路只有这么一条。这说法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圣经的清楚教导。神只容许我们按照他的方式来做事。如果神说有48个方式可以使人得救，我就会把这48个方式都传给你们，但是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里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说过，我是生命的粮，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基督是救恩的唯一道路，这条路是窄的，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余地。你走进这路的行动必须付诸意志和信心，你必须按照神的规定来通过他所指定的门。基督就是那扇门，它是唯一的道路，只有神有权决定救恩的根据，而他早已决定救恩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第三，你必须自己一个人走进那窄门。你必须自己一个人走进那窄门，这从圣经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第十三、十四节里面那个窄字，就会使人想到一扇非常窄小的门。事实上，有解经家这么说，现代世界里面一个可以相比的例子呢，就是那需要按照次序 啊，通过那个十字形旋转的那个门，它的通道非常窄小，它的那个旋转铁闸呢，每次只容许一个人通过。如果有一群人急着要进出的话呢，他们不能够同时通过，只能够一个一个走过去。窄门也是这样，进入天国的人不会是成群结队的。犹太人相信，由于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是一起走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他们是一个群体。也有一些其他的民族，他们也相信了他们会一同上天堂去。可是人们不能够集体的通过天堂的那个十字形的旋转闸门，他们只能够一个一个的走过去。救恩是基于个人，从来就没有人成双成对的得救。有的时候一个人信了，会影响到另外一个人也信，但是救恩是基于个人，这对我们来说可能会产生困难，因为我们都习惯了跟着人群一起行动，别人怎么做我们也照着做，我们都隶属于某个群体或者是体系。基督所说的话实在的意思是，如果你要进入我的国度，你必须要为自己做出一个决定。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要离开他的朋友，或是放下他平常所信奉的宗教规条，就是说他要付出代价。对犹太人来说，身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不足以使他获得救恩，同样人们也不能够因着声称我是出于基督徒的家庭，从小就去教会直到如今就可以得救了。人们不是以群体方式进入天国的，他们只能够以个人的信心行动进入天国。所以你必须进那窄门，你必须自己一个人走进去。要进入那窄门是难的，我们有些人会感到很惊讶，因为我们常常听说得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些人说，你只要信了，签一张卡片，举起手来，走到前面做一个表示，或者到祷告室去，就可以得救。而问题是，人以为做了这些动作就可以得救，其实却不然。路没有走对，因为他们没有通过那窄门，得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让我来向你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四节的下半节里提到那窄门和小路，这里说找着的人也少，那么意思就是说，倘若人不是用心去寻找的话呢，他们就不会知道有这条小路。神在旧约的时期通过先知说，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没有人是因为滑倒跌跤刚巧掉进神的国度里去的，得救并不容易，所以你必须要寻找那条小路。请翻开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我要让你看见一些令你惊讶的事情。在第22节里我们读到呢，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到23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跟从耶稣的人呢，已经认识到并不是人人都遵照他的教训去做。那么其中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问这个问题的人已经注意到并不是有很多人回应基督，主耶稣的回答暗示是很少人得救。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努力这两个字有辛苦的意思，就像运动员需要经过辛苦努力才能够赢得竞赛，这里的概念是热烈加上劳力，那么这个词也可以解释为奋斗。那么换句话来说，主耶稣指出要做出辛苦努力才可以通过那窄门，必须要热烈和奋力。 他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四节里面继续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进去却是不能。得救不容易有两个原因，第一呢，你要去寻找那条小路，第二呢，尽管你再寻找，但是找到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呢代价很高，所以呢你必须甘心情愿地走进去。你离开了你的座位，对呼召做出了表示，这并不能够使你成为基督徒。廉价和容易的方式是不会使你得救。圣经是这么说的，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只是只有那些真正做出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天国。主耶稣说的是，天国传给你们，但每个人必须推门才能够进去。我们今天听到的却不是这样，但主耶稣的确是这样教导我们，天国是要人全心全意的去寻找，是要辛勤努力才可以进去。人的心需要为自己的罪被破碎，天国是为温柔和哀痛的人而设立，是为饥渴慕义的人和生命愿意被神改变的人而设立。天国不是为那些既要耶稣可是又不愿意改变生活方式，不肯付出代价的过路客而设。我们不可以睡一个大觉就这么进入天堂了，我们必须做出真正的努力，不吃劳苦。事实上耶稣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做基督徒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撒旦和他的魔鬼们一定会跟你征战。我们必须借神的全能克服撒旦和克服肉体，才能够进入天国。撒旦在当今世界到处散布的谎话，就是做基督徒真是容易不过的事情，这是不对，你必须自己一个人进入那窄门，并且要为你自己的罪过感到哀痛，你的心灵必须被破碎。也许有人会说，这听起来好像你早一阵说过那些凭人为努力的宗教。不是，当你的心灵已经被破碎，认识到不能靠自己的努力而进入天国的时候呢，基督的恩典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浇灌在你身上，加给你力量来走进那窄门。当你已经破碎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你的力量泉源。第四，你必须在没有任何负担残累之下进入窄门。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带着许多行李的时候，就不容易走过那十字形的旋转闸门，甚至不可能走过这个闸门。窄门是一个需要自我刻苦的门，它是不会让着带着大批行李的那种超级明星式的人物呢通过的。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里的讲到一个富有的少年人，他来到这门的面前，他问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主耶稣马上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他这样对这个人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耶稣的话说中了这个富有的少年人的要害，因为这个人想要把他的财富也一同带进那窄门，自义也是他的包袱，因为他告诉主耶稣所有的诫命他都遵守了。那么这个富有的少年人不能够把他的自义连同他的财富一起带进窄门，所以后来呢他就悠悠愁愁地走了，他不愿意克服己身，又不愿意为他的罪哀痛悔改，他是撇不下自己的包袱。如果你没有按照你的本分通过那窄门，那么你的道路呢就是走错，尽管那条路有标志说明说是可以通天堂的，或者说会去到耶稣那里了，这都是没有用，所以你必须抛去自我才能够进去。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三节里面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小孩子有什么特征？就是完全的依靠。所以要这样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相信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十四节里所说的话，是要对付那些太过轻易的信仰。有些人会说，来信耶稣吧，这是很容易的，你就只要相信，做个祷告就行了。信和祈祷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无端的这样去做呢，并不会带来真正的救恩。得救需要鼓起勇气，并彻底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根本是不配来到神面前的。可是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第五，你们必须悔改才得进那窄门。除非你的心是为罪而痛悔，你是过不了那个窄门的。你必须远离罪恶，转过头来侍奉这位活生生的真神。当施洗约翰劝诫人们要接纳弥赛亚的时候，许多的人前来受浸，因为他们想要洗涤自己的罪。你必须远离罪恶，否则你和你的神永远不会相聚。这些罪你一条也不得保留，你必须完全弃绝罪恶，也不得把罪隐藏起来。你必须把你的罪显明，远离罪，转向神。所以你必须有悔改的心。第六，你必须完全降服神才能进那窄门。你必须完全的在基督面前降服了，才可以进入那个窄门。如果一个人只不过是把耶稣基督加添为自己许多活动之一，他是不会得救。救恩并不是在你生活上加添了什么，它是你整个生命的改变。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蒙受救恩，你的生命会呈现改变，你会认罪，顺服将会是你生命中的特征，并且你会显露爱心。救赎的记号是改变了的新的生命。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的生命却缺乏顺服的标志，那么你走路是错，尽管这条路说明它指向天堂和耶稣。倘若没有顺服，你的路并没有走对。接下来是讲到那个宽门，我没有需要多谈关于宽的门，在对比之下这是明显不过，每个人都可以和别人一同走过那宽的门，不会感到孤单，也没有任何的个人主义问题，更没有克服己身的问题。你可以带着你所有的包袱，不道德，不悔改，不需对基督委身。宽门是一扇沉迷和放纵的门，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其实很放纵。如果在你生命当中有这些东西的话，你所走的并不是那条小路，因为你带着包袱进不了那个小窄门。两条道路，两条道路指的是什么呢？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提到那扇宽的门，七章十四节提到那条难走的窄门和小路。那么在这里有神圣的路和不神圣的路。圣经告诉我们，走不神圣的路会引致灭亡，从来就是有这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那条神圣的路，或者是那条不神圣的路。接下来是那个大路，如果你走过了那扇宽的门，生活可真是惬意，你可以随便慢散步慢行，没有任何规矩啊，更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道德的说服。在那儿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可以容忍任何想象得到的罪孽，只要你愿意去爱人，或者是够虔诚的话，那么一切都没有界限。那么在这条路上呢，你心里面一切的渴望都能够得到满足， 不需要学习神的话语，也不需要任何内在的道德标准。你可以过一种机械式的虔诚的宗教生活，比起假冒为善呢，就好不了多少。这条道路并不规定你需要有好的品德，你可以像一条死鱼一样随波逐流，让潮流把你带走。圣经称这条路叫做世界的道路，它总结了这条大路的悲剧。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这条大路没有固定的标准，只有一些人为的标准，为的是要人感到适应和自在。但圣经警告我们说，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接下来是小路，在第十四节里提到那条难走的小路，原文最好的翻译是窄路，所说的是悬崖峭壁上的一条非常狭窄的小路。你走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睁得大大，这条路很窄，神的惩戒的双手就在两边等着，如果你试图往一边跌倒的话，你就会受到属灵的责打，对你的要求又严格又清楚，你一点都不能差错，你必须从心底里愿意接受这样的要求。因为你知道，如果你有行差踏错的话，神会惩戒，也会用爱来宽恕你，扶你起来继续行走。你可能会说，这条路真难呐，路窄难行，要求又高，也许我不想走这条路。可是走这条窄路是真奇妙，你的心里会充满了神所赏赐的喜乐。到了难行的地方，基督就把你背在他的背上。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如果你决定要行这条窄路的话，你最好清楚知道你想要到哪里去。路加福音这样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说这话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做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就要离开你的一群朋友，告诉每一个你所爱的人说再见了，不然的话你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你还要背起十字架，过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生活。如果我们今天传的是这样的福音的话，那么究竟会有多少人肯来接受基督呢？肯来的人就是那些愿意真正委身的人。耶稣沿着这条思路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他的想法。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换句话来说，你要盖楼的话，不应该不先去计算成本。耶稣又说，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他接着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在这里划清了界限，如果你不能放弃一切来走这条窄路的话，你就不能够做基督的门徒。如果你踏上这条窄路的话，要记得的是，神使你能够如此做，神会改变你的生命，他会给你一颗新的心。你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行在这条窄路上面，但是神将会一次又一次地把恩典加给你，他的大能会浇灌在你的软弱上的身体上，使你有力量走这条路。如果你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过他要你过的生活，那么你走的就是亲近神的正路。要记得，你会遭受逼迫，并且会面临苦难。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这条窄路不可以赤着脚去走， 它不是芬芳的青草地，这条是硬邦邦的路。耶稣也从来没有说做基督徒是一件软巴巴的事。你走过那窄门的时候，你是向地狱宣战，而地狱也会向你反扑。你必须不停地对付自己的骄傲和自私自利的心。耶稣基本上是这样对彼得说，来跟从我吧，不过你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你是不是上面所说的条以所上面所说的条件来跟随基督呢？啊，这就是窄路的光景。它不只是路窄难行啊，而且没有什么转动的余地。如果你走偏离了，神的手就会折返。你可能会说，这听起来实在太难了。不，不会太难，因为主耶稣会与你同行，他会帮助你。接着是两个目的地，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到宽的路是引到灭亡，而那窄的路是引到永生。摩西、约书亚、耶利米、以利亚都谈到生命之道和灭亡之道。圣经告诉我们，义人将会蒙福，恶人将会灭亡。当圣经说到灭亡这两个字的时候，指的是终极的、永恒的地狱审判。接下来第四呢，是讲到两种人群。人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天堂里的人多呢，还是下地狱的人多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十四节里对这个问题呢做了回答。圣经上告诉我们，将来有这么一天，有许多的人获得救赎，没有人能够数过来，他们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还有以色列民族的许多人会获得救赎，将来会有广大的人群接受福音，许多人会对基督做出回应。可是现在呢，回应基督的人不多，因为人们还没有舍得放下自己的罪。耶稣说过，人喜欢黑暗，他们喜爱罪，不愿意顺服。那么下面就讲到有这个一小群人呢，走在那个窄路上。只有少数的人真心地寻找那条通往天堂的路，那么也有少数的人为了想去天堂而在内心挣扎。他们计算过行走这条小路要付上的代价。事实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2章14节里这么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么接着就说到大群的人呢，是走在宽路上。选择那宽路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你只要跟着大伙啊往前走就行。你可以在你生命里面把耶稣加添进去，觉得自己还算是虔诚，也常常去做礼拜，或者你可以参加一两个宗教组织，那么他告诉你们可以这样就走到天堂了，而且又不需要做出牺牲。这两条路都是后果非常危险。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3章里面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耶稣说的不是那些不信的人，他指的是那些相信自己走在正路上的而且是虔诚的信徒。我不能想象啊，有一种比这种更可怕的光景。这些人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得救，但是有一天却发现了他们是被关在天堂的大门外。耶稣曾经说过，许多人会走那条宽的路。耶稣在22、23节里面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宽路上的人们有一天会发现，他们走的不是走向天堂的路， 而天堂的大门把他们永远关闭在外面。通往天堂的路是窄，但是他却容许最大的罪人能够通过。神的爱借着基督所做的牺牲，尽管是罪大恶极的人，只要他愿意悔改和跟随基督的话，就可以蒙恩，使他的罪得赦免。你必须要自己一个人走过那窄门，你不能逃避不去做这个选择，而且你必须要成功的走过去。你不能不做选择，不去做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选择，你也要面对不去做选择的后果。你有没有省察过自己呢？有没有确定你真是按照神所立的条件去走天堂的路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说登山宝训的时候，从一开始就说明了这些条件。你必须要虚心，就是承认自己在属灵上的贫穷和无助，而且靠自己是进不了天国。你必须要为罪哀痛，你必须要温柔，就是耐心和顺服，同时你必须要饥渴慕义。这些是你生命中的特征吗？你能够诚恳地说，你接受基督作为你主个人救主之后，你的生命真的有了改变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还没有走进那扇通向天国的窄门。你应该现在就向神认罪，恳求基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你要把你的主权交给神，顺服神，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如果你还没有走过那个窄门，你应该要感谢神，替你预备了一条可以得到永生的道路。